房树安把帮忙的那位老者带到迎宾馆，打算给大伙介绍介绍。等他把门砸开，爱虎从里边出来了，说安回来了。
哎，老叔，我回来了。
怎么样？
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
母叔啊，等没事咱们爷俩再唠场。现在我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，鼎鼎了不起的人物，您快点给送个信儿，让我四爷爷和我干老亮全队迎接。至于那样，哎呀，老叔啊，将来你就知道了，这是个活宝贝儿。爱虎果然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三江叔蒋平、白眉大侠徐良、云瑞等人都在这儿呢，正盼着方叔安回来。他要不回来，徐良就决定亲自去看看。后来听爱虎这么一说，人回来了，这心才放下。又听说他请了一个鼎鼎了不起的高人，猜不透是谁，只好率领七杰、小武艺各位英雄来到迎宾馆门前。发叔啊，你回来了。
哎呀，干爹回来了，咱爷俩有话一会儿再说，给您介绍介绍啊。这位就是武艳仪。
方叔安回过头去一看，那老者是踪迹不见。
哎喂，我这老头缺德带冒样人，把我折腾的上吐下泻，他躲了。老祖宗，老祖宗家儿，老家伙，那老不是东西的。
徐良过来给他一巴掌，可放松啊，你吵吵什么？
哎呦，我干老，你说怪不怪？明明我请了位高人，刚才还跟我讲话呢，怎么一会儿这功夫没了？你说他拿我这不打岔吗？
大伙找半天没有，徐良就知道方叔安不是开玩笑，看他急的那个样子也是真事儿，肯定这个人是戏耍方叔安，不乐意露面，也就不必勉强了。找了一会儿没有，大家这才回到迎宾馆，把门关好。老少英雄把方叔安围住，细问经过。方叔安呢，一边喝着水，一边晃着大脑袋，把奔莲花观的经过是讲述一遍。这回他可真没说瞎话，特别是方叔安提到了那位世外高人，大伙一听就为之一惊啊！哦，真有这么个人？
有。
年轻的人不知道，就是上了岁数的人也都糊涂了。这时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大力佛、欧阳普中身体已经康复了，正准备着最近几天就登上八王擂找郭昌达算账。听方叔安这么一说，老罗汉是紧皱双眉，阿弥陀佛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。哦，大伙一想，那人家经的多见的广，那么大年纪了，他可能有个眉目。特别是方叔安凑在眼前就问
你：“老爷子，您说他是谁？”
我说的不一定对呀。想当年有一位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，人送绰号叫长寿仙翁，姓陶， 叫陶禄陶夫安。老陶家就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，除了他们家之外没有第二个会的。今天仲叔安这一说，他就是老陶家的人肯定无疑，但是又不像是陶禄陶夫安。这老头如果今年要活着的话，得130多岁了，估计他不在世上了，莫非是他的后人不成？那也背不住啊，人家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，就冲他打那个漂亮劲儿，水萝卜就酒嘎嘣脆，嗯，没有第二个人，肯定那老陶头还没死，还活着呢。但愿如此。欧阳普中说，老陶家的人自成一派呀，不在五大派81门之中，人家是专门研究百步神拳无影掌。我老人家你怎么不学呢？嗨，这个不是想学的事儿。我在12岁那一年也想学这种功夫，可叹学了几次都失败了。这种能耐不是人人想学而且都能学到身上的，它是一种特殊的本领，必须一种特殊的人才能学。那位说，那怎么会，什么叫特殊的？当时是大宋朝，人们能想的那么多吗？知识也没那么广，实质上像这种人都有半点特异功能，没这个你学不了。他们说不清这个道理，所以归功于特殊的人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大家就问方叔安，莲花观都来了谁了？方叔安啪啪啪做了介绍，众位高人闻听心头感觉到十分沉重。有一个郭长达3尺地灵魔陆坤就很难对付了，如今又来了个9头神雕纪成达，岂不难上加难？但是已经一言为定了，明天接着打8万擂，所以大家都早早的休息。书说简短，到了次日天还没等亮呢，蒋平就把大伙招呼起来，书席已毕，全都到前厅集合。蒋四爷代表开封府是当众讲话呀。蒋平一抱拳，各位老前辈，各位弟兄，今天咱们大家要赶奔西山坳8万擂，我已经请示过相爷，相爷的意思，这次赴擂无论如何也要把8王千岁请回来呀。今天可就是今天了，咱们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，有多大的本领你全都拿出来。尤其咱们办差官，这是为国尽忠效力的时候到了，各位帮忙的英雄也不要在旁边看热闹，也希望尽力帮忙，咱们齐心努力把8王千岁请回来。我代表开封府相爷向各位来宾致意了。蒋平说着鞠了3躬，大伙儿心里头十分受感动啊。欧阳普中说，弥陀佛，蒋平啊，你不必往下说了，不管从公说还是从私方面讲，我们都是责无旁贷，一定要把8王爷请回。好嘞，多谢各位。
还是按上次那样，咱们大家别互怼，互怼太扎眼，行动也不便，各找各相好的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十个一帮，咱们分批赶奔莲花观。今夜定更天，在莲花观山门前集合，谁也不准私离兄弟，里应外合，靠捉拿郭长达，解救八王爷。扎实，明白了。大家起身了。蒋平马上让南侠知会五军都提府，这五军都提府就是管兵的。头头就是铁帽子王爷岳恒，原来包大人早就请了旨，也跟老元帅打了招呼。岳恒啊，为了捉拿这帮贼，事先准备了20000精兵、10000步兵、10000骑兵，随时听开封府的。现在展雄飞一到五军都提府见了老元帅之后，岳恒把桌底拍妥了，我这弓早就拉满了，就等着往外放箭呢。展老爷，请你先行一步吧，军队的事交给我了，我准时到指定的地点，把莲花观和西山坳包围。遵命。南侠回去了，老元帅岳恒传下令箭，马步军兵分批行动。你想要人到10000，无边无厌，要20000人马在大道上平铺往前走，那太扎眼了，那不就等于给贼送了信儿了吗？因此白天不动，等到晚上要分批来个急行军，定更的时候偷偷的把西山坳和莲花观包围。安下老元帅岳恒，怎样调兵遣将咱不必细说。再说莲花观的群贼，这天早晨起来，他们是饱餐了战饭，郭长达率领群贼来到擂台，挑帘往前台一看，哎呦，看热闹的老百姓比上一次多得多呀。因为老百姓知道擂台远没有结束，既然头一次打得那么激烈，那么第二次比头次还得激烈的多得多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有好奇心的，爱看热闹的，关心的都来了，所以能多打几万。山坡上平地都是老百姓了。郭长达看了看，又退归到后台，因为时间还没到，他打算闭目养神。跟他来的有飞剑仙朱亮、三尺地灵魔陆坤、九头神雕纪成达、那个老家伙公孙良，还有五雷金刚道以及其他的贼寇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小老道从后台过来了，回祖师爷的话，什么事？来客人了。哦，郭长达一愣，这时候哪来的客人？你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哎呀，祖师爷您快接一接吧，来者非别，正是您的授业老恩师，带着不少人来了，是帮您忙的啊。郭长达赶紧站起来了，其实我老师，难道真是他老人家？他简直有点不相信，跟着这个小老道到后台，可顺着梯子下去一看，哎呦，
果不出所料，来者正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。这大和尚在后头带着半的和尚、小和尚、和尚子儿，能有五六十号，一个个脑瓜倍儿亮，被早晨起的阳光照得刷刷直反光啊。就见卧佛昆仑僧身材高大，身披绛紫色袈裟，灰布僧衣，手托一对钢胆，背后有人给扛着金顶九连环。这卧佛昆仑僧岁数太大了，满脸都是瘦斑，这个人呢要超过七八十了，脸上就添零碎，起这种黑斑，一般人给他起个美名叫瘦斑。瘦路越大，岁数越多，哎，这斑越多。再看卧佛昆仑僧脸上的瘦斑几乎都长满了，两只怪眼冤翻，大秤砣鼻子，鲶鱼嘴，是耳戴金环。郭长达一看是双膝跪倒，以头触地，师父，我真没想到您能亲自来，我的喂。郭长达感动的过分，鼻子一酸，他哭了。昆仑僧用手相搀，长达起来吧，这么大的年纪，这是何苦呢？师父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见着您呢，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。师父，赶紧跟我回庙吧。
不必，
在这儿不挺好吗？
我想开开眼，瞅瞅这八王类胜负如何。
师父，您万水千山而来，也够辛苦的了。这个地方乱马人花，你也不得休息，我看还到庙里为宜。
不必，
我都休息得很好了，
不让我看看我也不放心。郭长达不敢多说，陪着卧佛昆仑僧登上八王擂，到后台
继承达众人一看，真是昆仑僧，呼啦头全站起来了。那在这儿来讲，昆仑僧的身份是最高的，继承达也得矮着两等。他带着公孙梁、五雷、金刚道赶紧过来，躬身施礼迎接老罗汉。卧佛昆仑僧也没客气，把手一摆，各位你们倒先来了一步。说着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里边，大家归坐。那帮贼没座，都是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，远远的在旁边垂手站立。有座的仅是十来个人呢。郭长达就问师父，您这是从哪儿来呢？
长达呀，我这是从边山卧佛寺来呀，你的信为师接着了。
师父，既然接着我的信，您怎么才到呢？
哎，从中有一段隐情，现在不必细说，将来我再告诉你吧。
卧佛昆仑僧说的这是紧皱双眉，唉声叹气，看得出他心里头有不痛快的事儿。书中代言是那么回事吗？一点都不假，因为卧佛昆仑僧在边山卧佛寺很多年没有下山了， 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郭长达。您看他们爷俩最投缘，郭长达说什么他听什么，他就有点逆耐不明啊。这郭长达呢，专门在外的挑动是非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这次立八王类囚禁赵德芳，他也没隐晦，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都说了，最后约请昆仑僧出面帮忙，帮着他镇泪。这昆仑僧对这个事儿有点为难呐、他身边还有金银铜铁四如来这四个看家的徒弟，帮着他参谋这件事儿。这金面如来就说，师父，既然我大师兄已经把八王类立起来了，这个架子已经支起来了，您不能不管呐。您要不周着他点儿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您交给我师兄这几十年，岂不前功尽弃？再者一说，他丢人不是他一个人的事，人家笑话就得笑话您，不管从哪方面来说，你也得亲自出头啊。
弥陀佛，长达太不对了，有道是官棍不到势力，你哪能跟官面为仇呢？古往今来跟朝廷作对者绝不会有好结果呀，他老了老了，他糊涂了，居然敢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，这不是造反吗？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，连老僧都被牵连在内，我怎好帮忙呢？师父，您说对了，现在您帮忙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，因为事情已经把您牵到里边了。比如说句难听的话，我师兄郭长达叫人家官府抓住一问，你是他师父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，你怎么教育呢？你就得跟着掉脑袋。所以这个事儿管也得管，不管也得管。师父别耽搁了，赶紧起身吧。这昆仑僧啊，听着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也有自己的想法。他一想，不如我到莲花观去一趟，摸摸尸底，看看这个八王类到了什么时候了。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及早收场，还可以挽回，我就逼着郭长达离开西山坳，别再贪乱是非。如果事情没法挽回了，那也就讲说不了了。因此卧佛昆仑僧这才从边山卧佛寺起身，他这一走，金银铜铁四如来非要跟着不可，他们呢还从来没到东京去过，想开开眼，所以昆仑僧答应了。这金银铜铁四如来的下边还有徒弟呢，有20多个，也想借光跟着去开开眼，昆仑僧也答应了。那么谁还没有撒好俩后的呢？互相这么一荐举，凑了60-70人。卧佛昆仑僧一看，哎，跟着跟着吧，让他们都开开心。再者说，莲花观肯定用人呢，我带去的人哪有饭桶，都是以一丁十的，无非就是多吃点饭呗。因此一律照准，把这些和尚可乐坏。昆仑僧带着他们列着队，这才起身。可是正好路过山西万里白树林，昆仑僧就想起仨朋友来，
三教堂的三位堂主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，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，三堂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。昆仑僧一想，我们的交情莫逆呀，我们有事他帮忙，三教堂有事我帮忙啊。如今我徒儿遇上为难的事儿，我想他们老三位也绝不能袖手不管。已经到家门口了，我岂能越门而过呀？不如我到那儿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倘若三位堂主乐意帮忙，那可就饱了险了。到了八王擂，我们是准赢，不能输。对，就这样，昆仑僧领着手下的弟子徒孙一拐弯来到三教堂，正好三位堂主都在家。他们跟卧佛昆仑僧交情之后，听说他来了，列队迎接，把老罗汉接到里边，其他的人在配方招待。这屋里就是他们四位。这三位堂主就问老罗汉，您怎么这么得闲？这是从哪儿来，要上哪儿去？阿弥陀佛，是这么回事。三教堂的几位堂主就吃了一惊，有这等事儿。这么说，总门长郭昌堂在皇上的眼皮底下立了一座八王擂？对，这个孩子太叫我不省心了。你说我本应不管，但是他给我来了信了，再三地恳请让我出面，我是他师父，我怎好拒绝呢？因此我这是赶奔东京，从此路过。三位啊，咱们都有交情，我打算如果你们三位得暇的话，能跟我去一趟。如果三位不能都去，哪怕去一位两位，我也非常欢迎啊。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明奇站起来了，大哥，您来的太好了，您不来我还想去找您呢。头两天我就做好准备了，就想去莲花观。我大哥不去，老三不去，我陪您去，您看怎么样？我和昆仑僧知道这哥仨有三种不同的能耐，尤其这二堂主铁掌霹雷子掌中的掌法是天下绝伦呐，有他跟着那太好了。二弟，哥哥我怎么谢谢你呢？要那么说，咱可不能多耽搁，今儿个就得起身。好嘞，我这全准备好了，咱说走还就走。话音未落，三堂主陈仓和尚站起来，把大手一伸，满二哥去不得。二堂主就一愣，老三你反对？对，说什么我也不同意二哥你去。你就没想到那八王擂乃是龙潭虎穴，是有去无回。